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在今天呢，美国副国务卿有一席讲话，那这个讲话呢就揭开了为什么中共要去援俄。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么说的。美国国务院的二号人物库尔特·坎贝尔在欧洲揭开了中共在支持俄罗斯问题上的真实的面目。他明确地说，中共援俄努力呢是持续和全面的，且得到中共领导层的支持，目的是幕后为俄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坎贝尔呢，现在正在欧洲加紧外交努力，希望能以美国所掌握的信息，让欧洲国家意识到中共在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它有多大，并且希望欧洲能够严肃地对待这个事件。坎贝尔在周三访问布鲁塞尔期间对一小部分媒体人员是这么说的，他说，公平地说，中共的总体目标不仅仅是支持俄罗斯，在我们看来是彻底的支持俄罗斯，但是中共却公开地淡化它，并且试图和欧洲保持正常的外交和商业关系。坎贝尔还说，昨天在北大西洋理事会的讨论中，让我感到鼓舞的是，很多欧洲国家明确地表示，如果中共同时在暗中怂恿这场从二战以来最破坏欧洲稳定的战争，他们就不可能和中国保持正常的关系。那么北大西洋理事会呢，也是北约内部的主要的政治决策机构。坎贝尔明确地表示，迫切地需要欧洲和北约国家就中共的行动向其发出集体关切的信息。我们认为中共的行动破坏了欧洲心脏地带的稳定。那么在今年的四月份，有一位美国官员曾经对路透社表示，华盛顿已经初步讨论了对部分中资银行实施制裁的问题，但是现在还没有制定实施这类措施的计划。不仅仅是美国，英国本月呢也对中共对俄罗斯的援助发出了强硬的警告。美国国防大臣格兰特·沙普斯5月22号指责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或者是准备提供致命的援助，并且用于针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接下来我们再来持续关注川普的封口费案。在昨天，前总统川普的辩护律师和检察官就封口费案进行了结案陈词。上午，川普的律师布兰奇完成了大约3个小时的结案陈词。随后呢，检察官史坦格拉斯向陪审团进行了将近6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结辩。这样就是当天的审理的时间远远超出了通常的休庭时间。检辩双方在他们的结辩中呢，主要是提到了几个要点，在这里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第一点呢，就是川普的律师布兰奇，他列出了10大合理的怀疑清单。布兰奇强调说，川普并没有犯罪，他认为丹尼尔斯在2016年试图利用他和川普10年前的所谓的性接触的传闻，向川普勒索钱财。布兰奇为陪审团列出了一份10大合理的怀疑清单。那第二个要点呢，就是律师强调，检方的主要的证人是不可信赖的。第三点呢，律师呼吁陪审员要基于事实去判断。那么检方方面呢，他是重新罗列了一系列的证据，除了电子邮件、简讯、笔记、录音，但是检方方面呢，同时也回避科恩的可信度的质疑。检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要点呢，就是检方认为川普是知道封口费的协议的。那么今天陪审团会开始审议，并且在下午的4点半之前做出裁决。陪审团仅仅决定是不是有罪，一旦定罪的话，量刑会由法官来判决。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英伟达在今天收盘，它的价格再攀巅峰，美债殖利率飙升。道琼斯下跌，纳指下跌，标普500指数呢也是有所下跌的。 是5月14号以来的新低。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下跌39点09点，下跌了 0.74%， 收报 5266.95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99点3点，下跌了 0.58%， 收报 16920.58 点。道琼斯指数下跌411.32 点，下跌了 1.06%， 收报 38441.54 点。费半指数呢也是下跌了98.55点，下跌了 1.85%， 收报 5219.32 点。十年期美债殖利率呢，今天是达到了5月初以来的最高，是 4.62%。投资人在消化联准会褐皮书的报告，那么这个内容显示美国经济在春末，这里的春末指的就是4月初到5月中旬，是持续扩张的，但是持续温和成长的通货膨胀、高利率还有政治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变得更加的悲观。市场呢已经降低了对联准会降息的预期，密切关注本周稍晚将会公布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有个人消费支出 PCE 的报告。根据 FedWatch 工具联邦资金期货交易数据显示，9月份利率不变的可能性接近于 54%。还有一个消息呢，值得我们稍稍的关注一下，就是克利夫兰联准银行周三宣布，高盛的前高层叫做 Beth Hammack， 他会接位6月底就会退休的，给他加了一个引号的叫做鹰后梅斯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发表的褐皮书，联准会的褐皮书。美国联准会在今天5月29号发布的褐皮书显示，美国经济活动从4月初到5月中旬是持续的扩张的，但是企业对于未来的展望的悲观情绪也是有所升温，同时通货膨胀也在温和的成长。 Fed 的调查还显示，就业市场持续降温，回到更为正常的水准。报告提到，零售支出持平或者是略有上升，反映消费者可自由支配支出的减少和对物价敏感度有所提高。在不确定性上升和下行风险加大的报告中，整体的前景是变得有些悲观。就业市场方面，褐皮书指出有一些地区的薪资成长达到或者是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准。先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就业增速创了6个月来的新低，薪资年增幅呢是近3年来第一次降到了 4% 以下，但是就业市场仍然吃紧。同时有迹象表明通胀压力可能会再次加速，不过有一些地方的建筑材料的价格是有所下滑的。先前的数据显示，美国4月份进口的价格创了2年来最大的增幅，原因呢是能源成本上升。5月份制造业的数据啊显示一连串投入的价格飙升，那么这就意味着在未来几个月看起来商品通胀呢很有可能会升温，因为投入增多成本增加，所以商品的价格可能会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商品的通胀可能会升温。褐皮书大约是每6个周公布一次，所以这份调查报告时间是从4月初到5月20号截止的，是由达拉斯联准银行汇集了12个区域的联准银行搜集到的讯息。Fed 会在6月11号到12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外界估计利率会持续的按兵不动，尽管 Fed 官员几乎排除再升息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表示在今年前三个月高于预期的物价上涨刺激之后呢，需要在未来几个月持续出现让人鼓舞的通胀数据，然后才有可能开始降息。那么接下来最受 Fed 青睐的数据就是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会在本周五31号出炉，会成为市场的焦点。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民生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